1946年，北京的老百姓和各地的老百姓总结了那么几句话，叫想中央盼中央，中央来了更遭殃。这话总结的怎么那么正确？所谓中央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军，蒋介石的部队，把日本鬼子盼的倒了台了，国民党回来了，老百姓是大失所望。这些贪官污吏眼睛都是红的，干嘛来接收啊？接收的是五子登科，要的是条子、车子、房子、表子、面子，要的是这个，乌七八糟，老百姓是怨声载道。我小那时候就从这时候经过过，那时候是长春，也见过接收大员，什么赵君迈呀，这个那样的都接收，都是顾自己搂东西，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呀？那老百姓能欢迎你吗？老百姓自然不欢迎，不欢迎就是反对。所以那国民党是昙花一现。45年冬季见着国民党，46年一年，47年的年底就倒台，能不倒台吗？老百姓是水，你是船呐，水可以载舟，也可以覆舟，这话是千真万确。就拿这孙殿英来说，什么东西？明明是个大汉奸，花钱运动的，还不但不是汉奸了，他就变成了曲线救国的抗日将领，哪有的事儿？这刘怀顺有多坏？明明是汉奸，管日本人叫爹，办了那么多的坏事，花上钱了，给接收大员打点的高兴了，什么事儿没有，也成了抗日的地下工作者，给挂这么一个头衔，什么好人不气破犊子，没个活儿。单说这孙殿英又叫了几个妓女，大白天的悬银丑态百出，折腾到晚上，到了深夜这才走。汪恩甫累的是精疲力尽，心说话，你早该滚蛋，你也吃好了喝好了，也作劲够了，行了行了行了。可是你往外送他的时候，这孙老店呐，没喝醉，一手拉着刘怀顺，一手抓住汪恩甫，喷着酒气来说的：汪掌柜的，我告辞了，有件事情多有拜托，广济寺那地底下有我的东西，你要能知道点蛛丝马迹，千万给我送信儿，懂吗？哎，到了时候我对得起你，要瞒着我不跟我打招呼，我孙老店可翻脸不认人。
哎，是是是，我明白我明白。
刘先生，我再跟你说两句，他妈巴的，谁敢要动我的东西，是等于掏我的心肝五脏，我跟他动刀子，我剥他的皮，我抽他的筋。你过去在那当过和尚，你肯定有耳闻，拜托你打听打听，广济寺地底下有没有消息埋伏，有没有暗道机关，要有跟我打个招呼，我也不能亏待你。别看今儿给我找了几个女人，到了时候我还你100个女人，叫你玩个痛快。嘿嘿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别说我孙殿英不讲朋友的面子，真要是背着我，你们干了些什么事儿，我是翻脸不认人，我把他脑袋打开花。
明白明白，您放心，您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，我怎么敢欺瞒将军？有蛛丝马迹，有点风吹草动，我立马报告将军。
哎，好好好，再见再见，感谢款待啊！上着车的，他走了，谁不害怕呀？
他还不忘这件事儿。汪恩普回去之后，让仆人收拾那些残茶剩饭，他回到账房里头，脸刷绿。我说怀顺呐，你说这个孙殿英他老不忘这个事儿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一旦要查出来可怎么办呢？咱俩是一条绳拴的蚂蚱呀，飞不了你也蹦不了我。是啊，你说这小子他说他喝醉了，我看他一点都没醉，他那叫装相。哎呀，这事儿可怎么办呢？哎，就怪你呀、啊、就怪你，你纯属是个坏事母子。我姐夫话不能这么说，怎么怪我呢？你呢？你没事找什么老太监？找那刘老太监了解这了解那，你就是对我不相信，你想被窝放屁吃毒的，对不对？你要不咱们他了解，孙殿英能知道吗？嗯，肯定他有耳闻呐、啊，来也是有目的的。我看这事儿躲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去，早晚也够呛。为今之计，我就盼这小子早点死。他要不死，咱没个好。可也是，挨千刀的，他咋就不死呢？到这之后，他们是提心吊胆，有点风吹草动，坐而躲，那儿藏，怕孙殿英回来找麻烦。其实他们多虑了。这说书的暗笔交代，孙殿英打离开新风楼这一走，为了溜须蒋介石，领着他的杂牌军上河北南边一带去剿共去了，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仗去了，那还有个好吗？没个好。最后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把他消灭，孙殿英被我军活俘，哎，在河南汤阴一带把他抓住了，然后投入大牢。在整理他材料的过程中，他就死在监狱。孙殿英死了，汪恩普、刘坏水不知道，因此每日提心吊胆。按下这两个坏蛋不说，单说本书的主人公栾铺包。栾铺包啊，精神都有点分裂了。本来盼着日本都快垮台，日本都垮台了，国民党回来了，放眼一看，有的地方还赶不上日本统治的时候，都什么接收大员，这怎么治理的这个国家呀？就拿他这个丰泽园来说，丰泽园每天得得有10桌到20桌外搭队。什么叫外搭队？白吃白喝，不给钱，得招待接收大员，得招待什么所谓的地下工作者，得招待所谓的功臣。他们要真是还行，根本都是冒牌的，到这白吃白喝，摸嘴巴头。每一个月在这一方面的开销相当巨大，另外这个税收多如牛毛，不知道什么税，这也要税，那也要税，什么都要税，光这个税钱难以承担，买卖还不太好，哥们弟兄全耷了脑袋了。因此栾铺包是忧心如焚呐、啊，眼见着物价飞涨，法币贬值，那钱一大沓子买不了多少东西，通货膨胀了，哎，挣的不少，等于跟纸差不多，你出门去拿皮兜拎着不少的钱，到那买不了几颗葱几头蒜，就到这种程度。因此人心惶惶，偏赶这么个节骨眼儿，接着双挂号信，关雅丽、隋子明从上海丰泽园发来的，有人递给栾铺包，栾铺包打开一看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。电文很简单，叫栾铺包渐变速到上海，上海丰泽园岌岌可危，你再不来我们就得上吊。还用多说？哎呀，栾铺包脑袋嗡了一声，出什么事了？上海丰泽园又闹什么风波了？啊，这心本来就受不了，再加上这个打击，闹心闹的， 睡也睡不着，吃也吃不香，因此把徐永海找来了。大哥，您看这电报吗？我看见了，听说上海丰泽园也出了点事儿，不知道什么事儿。雅丽这个人您是知道的，我三哥的为人你也知道，他们但能招架住，绝不能给我拍这样电报，也不能给我来这样的信件，肯定是遇上大麻烦了。我打算打票，明天我就去上海。大哥，这里丰泽园的事儿交给您了。老王，哥哥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，由于你太忙，你呢也闹心，我也看出来了，我不愿意说。今天说到这儿了，我得表表我的态度。老王，事情有轻重缓急，事情有主次之分，上海丰泽园固属重要，但它比不了北京丰泽园，这是咱的大本营，这是咱的基础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反对你上上海，你到那看看，能维持得了当然更好，一旦维持不了就把它关张，就关张啊，回来全力以赴经营咱们北京的丰泽园。你看着入不敌出啊，我实在难以支撑啊。老八，你说你要再走了，千斤重担落到我肩上，我哪受得了啊？虽然有弟兄给帮忙，也支持不了啊。老八，你最好过几天再去，还是以北京丰泽园为重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吧，阮伯伯一听大哥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这是发家的根本，这是大基础，大本营，真要是把这给毁了，得不偿失，算了。因此他就打消马上去上海的念头，其实他要去了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。正因为这一耽误，上海丰泽园出了大事儿。什么大事儿？下文书再交代。这阵栾伯伯还蒙在鼓里呢，哎，留下吧，帮着大哥经营这个不景气的丰泽园。有时候他抽空去看看姚善人、姚泽胜。这一天他到姚善人家了，姚泽胜也喝酒呢，本来他没这毛病，现在养成这习惯了，借酒消愁啊。一看栾铺包来了，姚善人挺高兴，哎，学堂来了，快坐坐，陪我喝几盅。两个人同命相连，闹了半天姚善人的营业也不景气，淹死洋火，濒临破产的边缘。您的国民党怎么整的？他的政策腐败，老百姓都受不了，那个税多如牛毛，有点招架不了。但是姚善人呢，心地宽阔，什么事都看得开，尽管如此，有时候他也过意不去，自个儿跟自己过不去，发急躁，为国家担忧，为社会担忧。一看栾铺包来了，见着亲人了，两个人在这开怀畅饮，各抒己见。栾铺包把自己一肚子窝囊气的事都说了，两个人有话没有可隐瞒的，就把这个社会的黑暗也尽数抖了出来。唉，姚善人说，学堂啊，你我凡夫俗子，我们能干什么？我们顶多是发发牢骚，关上门了骂几句大街，我们能改变得了这个社会吗？改变不了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好好活着，擦亮眼睛，咱们看着，看看将来这个社会能发展到哪一步，你说是吗？老人家说的太对了。哎，真真眼看快十年了没有信息，小妹也没有信儿，看来这俩人恐怕没在世上。姚山说的是眼泪掉下来，栾婆婆已经心一翻个，眼泪也掉下来了。是，哪能说在世上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呢？恐怕是够呛啊。老人家您保重，即使两个人都不在了，我是您的亲人， 养老送终包在我的身上。
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
我没看错人呐。咱这么办吧，学堂，方才一说你这买卖的事儿，我突然想起来了。根据目前的情况，通货膨胀，物价飞涨啊，他这法币也贬值，留钱没有用啊。你听我的，能把所有的钱提出来，变成金货，变成银货，把它搁起来。你不这样办，将来的损失太大了。另外呢，别看现在乱，对咱们似乎也有利。此话怎讲？现在都裁员，所有的人招架不住了，精简机构往下裁员，节约开支。你丰泽园也不例外吧？
是啊，
丰泽园减就有一半人去了，就剩下一半人。
是啊，
就这样，各大饭馆的名厨不在少数。你现在接名厨不费劲儿，你应当许备人才。我建议你，你看着有可为的，你招了一大批，将来要想飞黄腾达，这帮人是本钱，说不定就是你的摇钱树。节约开支，许备黄金，提拔人才以为后用。咱们只能以静制动，看这社会的发展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哦，是是是，您的意思我明白了。
哎呀，我这趟没白来。
好好，
我一定按照您的意思去办。姚泽胜有学问，说话简练，净说的是骨头。栾布包回到丰泽园，把大哥把几个弟兄给找来了，立刻做了传达。现在咱手里多少钱？汇总一下，把这钱能提出来都提出来，变成金条，变成银元宝，许备金银。这法币最好咱不要，这玩意儿将来一旦再贬值都成了废纸了。这是一，二一个许备人才。你们看，哪个大饭庄子，他手艺高超？别看咱不景气，咱用，讲好条件，接到丰泽园，呀，咱还得用人。
对，
在这方面花钱，咱不算亏。早晚形势一变，这就是咱的本钱，就是咱的摇钱树，这机会不能错过。书说简短，就这一项啊。丰泽园在极不景气的情况下，请来的烹饪大师不下十名，这十来个人，这可就是资本呐。等以后形势这一好了，这些人个个都是摇钱树，那真了不起。姚泽胜看的比较远，栾普包做事也果断。另外，在许备人才方面，他们发现了个了不起又了不起的人。此人姓王，叫王义军。王义军可是丰泽园的活宝。